当时重要的时候，你突然就会发现，天哪，以前我以为他们都很有定性，他们做什么事都很踏实、很确定。打到外面再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人都装蒜，人人都是假装很忙，假装很多事，假装考研究所，来确定说，到底我现在是不是确定？因为反正他都在考嘛，他都在准备嘛，他都在忙嘛。如果没有，你在忙什么？你那个答案，我在往谁当你存的？你会觉得这答案很细，那是一种答案。我问题在这里，当我们七问答案，七上八下，又找不到答案，还蛮彷徨的时候，有人开始问啊，紫微斗数啊，有人开始问学长姐啊，哎，这个教授好不好啊？是他大兄家的家宝跟这个教授，他好多学术会专案呢、啊。他时候研究所的时候，他的研究一定很大，好，就押宝押下去，没想到。但你准备要考研究所，他们教授不知道他读的机构，好呀。反正我不知道，真正答案是什么。因为刚刚在那个预测的歌词里面有一句很棒的 ending 的话，说：真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那现在谜底在这里，每个人当然都有谜底。那个谜底解开的时候，你要不要那个答案？预测所是，我真的要用自己忐忑不安的心走到那个谜底吗？有没有一些过程可以继续那么焦虑的？有没有一些过程会让我真的这么烦恼的？我们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用一段短短的时间来讲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的人生有着很多人都很希望的答案，他的人生有着很多人很想追求要达到的某一种社会地位。他在他的年代里面算是一个社会精英，他在他的年代里面算是一个相当有头有脸的人。我们来看一看他人生的故事。圣经说，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的工作是税吏长，是个财主。我给他解释一下，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看不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好，我们停在这里。圣经说，有一天耶稣要去一个城市，这城市的名字耶利哥，又是不表面，不知道在哪里，反正就是一个地方。在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圣经开始描述了男主角跑出来撒该。他告诉我们他的工作是税吏长，为什么做税吏长后面要加个是个财主呢？如果你知道这个税吏长是像王建生之类的人当，他的都是财主，很那很轻哈、啊，很。正义感啊，他不是一财主。不过这个家伙，在他那个年代里面，谁只要当到了税吏长，绝对削爆了。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年代的税吏长不是搞高考能够决定谁当税吏长。那个时代的做税吏长，基本上是你们去看过那个期末网站拍卖那个，哇，屌的家伙啊，下高手得标。这是每一年啊，那个是犹太人的社会啊，他们是被统治，那每一年他们都要开始分配。明年税收，比如说，台北市这个罗马政府公告，我明年要收3亿。发包下去，就大家就开始各个财税机构就开始喊标了。好，然后明年啊，这个马先生，我们可以收到3亿2000万，不错，3亿2000万。下一个说，哦 ，no， 马先生，我们可以收到3亿3000万。好，那你收到3亿3000万，反正不管怎么样啊，价高者得标，最后喊到那个最会喊价的那个可以当税吏长。问题在这里，我跟上面喊3亿5000万得标，我向下面。那开玩笑，我可能说4亿啊，但5000中间也要少个5000万，至少进我的口袋。所以那个年代，凡是当税吏长的人，他们肯定是后面那个答案，一定是个财主。而且，这个税吏长最妙的地方倒不是这个，最妙的地方是，他在罗马官员的眼中有头有脸，但是你知道吗？回过头来一转身，在他的社会里面，大家看到他恨得牙痒痒不能发作，为什么？我们华人哈、啊，你看那个什么以前那种抗战电影啊，黑白片啊，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汉奸的。反正犹太人的话就叫做游奸了哈。就是他那种人就要坐在那个城门口坐着，然后进进出出阿妈阿狗。那个时候没有 PPA 啊，没有手机电脑，对不对？所以他记忆力超强的，就要看哪个阿妈阿狗说：“哎，那个张信哲，等一下，你们家昨天你老婆抱了两只小狗，这小狗要抽税了，人头税，一只2块钱，两只4块钱，还有那只母的比较卫生，收2块半。他怎么就算？他有没有人？昨天去哪里做生意？经过这里，我看到那个货物哦，出去了做几公斤，回来做几公斤，你大概中间有卖了几公斤，应该要抽。所以这个人，大家看到好讨厌，非常非常讨厌他。 他在罗马官员的眼中是从自然的，可是呢在他的百姓眼中好讨厌他，他活成一种凶险的一种生意。好，这位角色他很高，人际关系他很差，看看圣经说他要去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圣经说呢，很多人人挤的耶稣，因为很多人要看他，有因挤因的人多。然后后面一句话重点来了，他怎么样？身量又矮，身量又矮。每次读到这个身量又矮，我真的想到我国中的时候，我妈妈每次在那个校门口等我上学的时候，她心中就会想要有个渴望，我儿子什么时候像别人家那么高？你知道我小时候第一个是138公分，那全校排第一个，走进礼堂最矮的，因为女生还矮，不过女生那个发育比较高啊，比较快，是超矮的啊。我想到那个矮子，那个矮子，因为小学是这样的，就都坐第一排嘛，坐第一排，因为个矮都挡到人家，也坐吃整体车，所以矮个子有很多痛苦的地方。所以矮个子啊，我就能体会到，一定很多求生之道，你要扶着矮子走得怪的，对吧？不是，这个沙雕是有求生之道啊。个矮的人哦，我们这个成长历程当中就充满了挫折跟伤害。我们经常就觉得说啊，别人就会拿我们的身高开玩笑，真的想不能够改变的事情，常在心中都充满了焦虑，就很想改变，然后一定要做一个事情来证明怎样我更厉害。身高可能是一个，身材可能是一个，或者是其他的家庭的成长背景，不管什么，总有一些事情是想改变它，怎么想改变？就相当来说。他的成长背景里面，那个身软、身量的矮小，他不能改变。所以说他不能改变，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很努力要当个设立者，他很努力要证明，也不像你想象，没有能力高过你。很多人的努力是要摆脱过去他成长的阴影，很多人的努力是要脱别那个过去常常摆脱的事情，要证明他在舒适的里面，或者是要为他的爸爸妈妈出一口气。要证明些什么？对他家来说，他个矮，只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或者是说，正是因为这个特质，让他可以克服那个身量的矮小。就是说，他不得看见，但是没有这样子，他就悻悻然的离开，没有。就是说，他不得看见，他是怎么样？紧接着就跑到前头，然后爬上桑树。这里面交代了他。怎么样克服自己困难的策略跟方法？他不只是任务而已，他的态度是很积极。他跑到前面观看一下，到底哪一支树的高度最适合？当然，耶稣行进的动线怎么样啊？他看着一清二楚，做好评估之后，然后爬上桑树。他不是一个最评估的人，他还是一个决策最终行动的人。他用这样具体的方式来克服。那一个他想摆脱的阴影，不管如何，好积极、好积极的年轻人，大概他就如他所愿，爬上了桑树。这个上了桑树的，大概你想，他人现在在桑树上想什么？你想过他想什么？我在想，第一个，他一定会有可能是人多嘛，在人多的时候，你一定会挤，对不对？那个高的人欺负个矮的人，就是故意指不给你看。他心想：刚刚谁顶我？刚刚谁顶我？下次谁给我跌？出城门的时候多偷你两块钱。心中心想：刚刚谁指我？谁欺负我？谁给我更鄙视的眼神？是这样子。有可能他想别的，他想还要是啊。然后你走过去的时候，万一忽然间全部的人看我，或者是就是走过去之后，我要下来，全部的人看我。我那个卡在树上，上不去山了，还不给我挑吗？他是因为担心，我不要怎么找借口，说我上来摘鸟蛋呐、啊，或者是什么，他要想一个借口。他为什么在想？我现在就是上，等到这种激情散去之后，我怎么样自处啊？我现在那个激情爬那么这么高，这样哇，一切很兴奋。这个人是蛮会想的人，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当然更可能的是，不想的，那个大家。让人通向的耶稣越来越走越来越近的时候，他是你想他会不会看到我，他会不会看到我，他还是觉得我是那个欢迎的布景跟道具，他会不会看到我，他看到我会不会理我，他们通常在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想着他们在想着，就在他想着的时候，那个耶稣真的走来了。他真的是让他耶稣很妙，耶稣走到那个树下的时候，他说什么？ 上面那个跟 NA 的几个啊，上面那个粉丝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就是那个乔丹来，哇，什么举破头，那个中间是那个，然后哇，那个中间真的是很狂叫这样。他的话，为什么要行动？他是一个什么身份跟地位的？台北市的这个重建局局长，你说我头有点晕，就是四方面给人家指指点点，就是平安的四下，就是没有多问其他，抬头看见这个年轻人，就是有没有？哎，你出来一点好不好？名牌让我看到一下，嘎嘎嘎，没有，就是直接说怎么样？嘎嘎，然后呢？接下来我今天要注重一下，很棒的一件事情是。就是看见人从来不用问你叫什么名字，就是看见人从来不用思量一下到底你现在的困难是什么的，就是从来不用，因为他不只是看见，他知道，他知道，就是看见大家在树上，他不用问你今天心情好不好，他是总觉得说你快下来，就是用这个流逝性的动作去表达出在沙甘心中那个何等渴望的心，因为这个行动有多果决，其实就表达出那个沙甘的心中有多渴望，赶快下来。然后就是说什么，第三句话就是说怎么样，心中要送耶稣
多谢
啊，今天我必须送你家里，就是说我今天要去你家住，就是话一出，大概很多人都觉得问题，那个帮乔丹安排到那个露营酒店，他们就生气。你们这边都安排好，你要去哪里去哪里，行程啊，那你怎么自己搞行程？耶稣自己搞行程，他要去耶路撒冷，肯定有人安排他吃的，有人安排他住的。啊，耶稣去到那里肯定生活，但是耶稣突然决定，我不按照你们的路线，我今天看到有需要的，我停下来，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你不用开口，我知道我要去一下。这个圣经或许你会说，哎呀，要是。大概没有先来哈，他是没有先爬上树，大概没有经过别山的道。但是你要知道，圣经文后面告诉我们的是，耶稣走到那个树上，耶稣停下来，耶稣直呼他的名字，一切都在耶稣刻意的安排里面。但是你会说，如果今天我没有来到这里，那我不会有机会看到这些数据，不是吗？耶稣。你想想，你今天怎么来的？是不是有同学邀请你？是不是有朋友邀请你？就是有人会说，这是人的自由意志，是，我们不就是有自由意志，像沙袋一样，你会爬上方式，你会决定不下来，你会决定不下来。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我弄鸟蛋啊，我摘那个给蚕宝宝吃的树叶，我开心了，你管我？那有没有问题？今天在上面，刚刚这人说要先走过那个树下面，爬上那个人下来，他就下来了。然后他的态度是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因为耶稣那是他的心。那天当耶稣去他家的时候，你知道所有人的冲动是什么吗？评价是什么？这评价是很正常的。正常来说，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你知道那个乔丹那天晚上跟谁吃饭吗？宋思龙啊，陈建州啊，对啊，就是跟那些就是那天有没有跟陈伯伯？那天有没有跟你干？他是没有谁吃饭的。你看看，那是几个人算什么？哎，不管乔丹跟谁吃饭，总会有别的声音说他为什么不跟你？他们在底下诅咒别人。大家在那个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其实不只是我们这种行政制度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大家我们可以交代他的这个长相不讨好，然后他的工作也不讨好，大家不太喜欢这个年轻人。所以他活在一个高度压力的里面，大家也觉得做那种工作是出卖我们犹太人的工作。不管如何，耶稣带领别人的眼光，或许大家心里面会想，他会不会交我这个朋友？耶稣那么有名的人，这么名望的人，他会不会跟我在一起？耶稣用实际的行动化解他心中的焦虑。你不会想那么多，你不会想、哦、我还会抽烟呢、哦，我还会喝酒，我还会做好多好多其他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这样耶稣真的不喜欢我？这个是我会不会够不够到那种圣基督教的道德的高度？我一定要很那种道貌岸然的样子，然后我营养不良，或者是那种不平安、生病、软弱、痛苦、车祸、被伤，这样才符合信耶稣的必要条件。因为那种信耶稣基本上是那种人生苦啦、难的啦、啊被抛弃的啦，这种是那种人生的是婚姻啊，或者是爱情美满、工作也不错啊，然后家里有父母亲感情很好，我找不到我信耶稣的理由。这里在想。 这些都是一些社会性的角色，或者是这样的理由，我们去评估，就给予是一些借口。所以当越南人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生动矮小的部分，像大家一样，他们好想掩盖它，最好不要，人家不要碰到你生命的地雷，不要问到这个，那个东西是谁，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就是那天来到大家的世上，就是跟三妹讲，我要去你家，而这个去你家，不只是我去到你家坐坐，华人那种很热情招待而已。那个年代，咱去家里吃饭，那是表达出一种高度、很深刻的友情哎。耶稣接纳他做一个朋友，耶稣接纳他，并不是因为他什么学历非常的高，耶稣接纳他不是因为他社会地位很高，耶稣甚至接纳他不是因为这些财富，原因是因为圣经继续往下看，下一页我们看见他该在耶稣跟他坐席的席上，他说了几句话。他首先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哎呀，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年轻人之所以需要爬到桑树上，之所以大家不喜欢他，这是因为他的职业。这个职业就能够累积这么高的财富，他为什么累积这么高的财富？是因为他看重他希望得着吗？而为什么当他今天竟然违背了他过去一路来人生的信念？一个人的生命走到你今天这个阶段，都是你的信念，你内在的信念、家庭的信念、社会的信念，都有一些确定感在里面。而大家今天竟然把他过去的确定感搬出来说，这是我看来好棒的东西，我今天要跟别人分享。咱们认识。你知道当沙滩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真的在那个拥有跟失落之间找到答案。过去每一次当他有失落感的时候，他就拼命想要拥有，拼命的拥有，我要有更多的钱，我要更多的权利，来证明或者是来消解我心中的失落感。但是你知道当他遇到耶稣之后，耶稣自己填补了所有的失落，耶稣成为他新的拥有。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大概因为真的是相遇一个真正拥有，所以他愿意把过去他看为最重要那个生命价值观的优先顺序做个心性的改变。这个很有趣的是，他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做改变，紧接着你说他有留下50%的嘛，他可能有300亿，所以他给了150亿，还有150亿还是给慈善的荷兰。其实紧接着他后面说的就更夸张了，后面他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骗了谁，我还他父辈，这肯定是头脑疯了。他要是头脑不清楚，他根本不能够做那个税率统计。我刚刚说嘛，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没有电脑的年代，头脑很清楚的，这根本是要按那个年代的法律规则。我们知道会计师这段时间要报税啊，会计师的生意特别好，对不对？他帮你结税，对不对？帮你想办法结税，这会计师这样会算的，这样懂得法律怎么算的，大概很懂。他当然不会忘记那个年代，只要你讹诈别人、骗了别人，你除了把本金还给他之外，你另外再还他本金的四分之一就好。你另外还他本金的四分之一，但这里他不是说还四分之一，他这里说你啊，还他四倍啊。各位，我们下面有一个数学课，你可以知道，算一算就知道，他笨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本来欠他一块，对不对？他还那个1.25块就好，结果到现在四倍，还4块，这么疯。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让他留下来的那50%都得花掉，因为他今天所拥有的必须要靠他的讹诈才能够从税率涨变成财富。他从税率涨变成财富就是靠讹诈的结果。今天他把他所有赖以从过去到如今整个建构起来的人生思考跟价值判断轻松转变，原因只在于耶稣碰到了很多人只是把他当成嘲笑的笑柄的碰巧，别人是用嘲笑，别人是用否定，别人是用看热闹的角度来看虚我的地方。但是唯独耶稣捏着了这个痛脚背后的需要。那天耶稣走在沙袋的树下，其实今天耶稣也走在我们生命的树下。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你们的礼拜，当你来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其实那好像是一个爬树的动作。你爬到树上，你看什么？有人在看今天遮盖的怎么样，有人在看今天讲道讲的怎么样，有人点点指指点点，他看所有要看的。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当你从一道天的树下爬下来的时候，你真的怎么离开？你跟着你自以为是的心情离开吗？你跟着你的情绪的震荡跟压力离开吗？真的告诉我们说，单纯的撒该他有福气。耶稣 跟着他去到他的家里面。作为基督徒，我不知道每一个礼拜天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像经历大家的心情经历耶稣。还是你不要觉得耶稣好，认识你认识大家有春耶稣不如你。其实每一个人对耶稣来说，人都像是那个无私的。你不要老是觉得今天福音主义啊，好像特别的设计给那些新朋友。 No， 你要跟这些姐妹讲，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我们都像是耶稣亲自死活的那一位。耶稣不为了别人而来，耶稣不为了别人而走到树下，耶稣为了你，为了我。如果今天是你的朋友邀请你来，你坐在那个树上，你做出决定，你要下来。如果你没有下来，耶稣就真的会去。所以你不用担心，耶稣是不是就从此一次，耶稣很乐意，常常经过，常常叩门。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叩门？刚刚我们说，很多人的生命里面都很希望有一些答案。其实你说 OK fine， 如果我接受耶稣，真的我跟耶稣去到了，耶稣跟我去到我家好了，难道我当个基督徒就不会焦虑吗？难道当个基督徒真的有所谓的耶稣那个答案，你不能够一帆风顺吗？骗笑，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也会流泪啊；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会烦恼啊；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会遇到车祸啊；我认识基督徒成绩还比我差啊。你信耶稣很厉害吗？又笨嘛，赚钱还比我少。我认识基督徒也不怎么样。这是我们人生一定的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定得面对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可是你知道吗？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可能你只能在高山里面唱那个意见。可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你除了有机会唱意见，你还可以唱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是基督徒每次在又期待但是又怕受伤害的时候，在面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常常呈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安慰。当他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